谢谢师父。刚刚那个师父提到那个因缘生，因缘亦不生。那那个在《大品般若经》，须菩提尊者有一段话，那个是哪一品？然后能不能请师父把那个大意讲一下？谢谢。
我只能知道是在后边，一共是90品，一共30愿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是90品。在后边，在后边，我只能记得哪一篇，我记不清楚，但是我很有心去读一读，一定要找到这段文。找到这段文的意思，这一段文可以写一篇文章，就是中论的四句啊：诸法不自生，已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自无说不生，这四句，加上这个欲切实论这四句，杂记论上也是有，加上这四句。加上这个智大师在摩诃止观的这个解释，再加上大品般若经的那一段文，这是一共是4段，可以写一篇文章。这样的教义啊，不是常见人讲的，不看见这些大德都常解释的，也不是你不去用心的去思维啊，也还不是能容易明白的。可以读一读，把大本本经读它一遍也可以，也可以对照这个宣奘法师翻的那个第二份的大本经，可以对照一下，看他翻的怎么翻的。
请问师父一下哈，我觉得好像有些地方请师父再说明一下，关于那个好像这里所说的我空跟法空的问题。从12因缘上是可以通达从小乘到大乘，好像各部派对12因缘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？我就看，什么有些部派只是重视12因缘里面的起灭性，关于灭地上面也是造成了大小乘不同的，修行的法门，一个是重视起灭，也重视极灭。那有的时候我还看到说，在印劳的成佛之道里面谈到说，如果你小乘重视我空的人，如果亲证无我的境界以后，他也应该能通达到法空。那还没有证入的人，就会有一些好像是我空法有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好像把生死跟涅槃也截然的化魂，或者说重视诸法的起灭，重视他的法则。重视他的极灭，这12因缘上面对于各宗派对于这12因缘的看法，师父能不能稍微解说一下？
这个是那样哈，小乘解释的12缘起解释简单，解释的简单。这个欲切实论的解释12缘起解释的特别详细，解释特别详细啊，所以也说到隔空，说到法空。但是从阿含经是那四句话来说呢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从这句话来说呢，12缘起个直接的可以到第一地那里去了，应该是这样说。从这四句话也可以知道，有我空也是有法空，我也是这样空，法也是这样空。是不是只是隔空而没有法空？所以要是读阿含经的时候，你读这个杂阿含经啊，要是仔细心读的时候，也会发觉到这个阿含这个小乘佛教学者啊，能断出去恶知，也应该不知道法知的，也应该是这样子说。但是从阿含经上的这个说法是特别着重隔空，这也是事实，特别的注重隔空。虽然也说到法空，说法空的地方少，而特别的注重隔空。那么这一点在中观论上，龙树菩萨说中观论是大乘，他还是取阿含经的这个道理，还是注重隔空的。 如果你不重重我空，只是观一切法空啊，假设还继续执着有我的话，那不是佛法，有这样的意义的。这个大雅称的对十二缘起的不同呢，你要是读了中观论、大智的论，读了华严经、法华经、大般若经，这个大乘经修陀罗的教义你读了，然后再去讲十二缘起，那当然是超越了一般的阿毗达摩论者的解释。按小派的思想来说呢，如果你学了中观论，你学了中观论，学了大智的论，尤其学了欲界智的论和这个大乘经论，再去读阿含经啊，阿含经的深意能读出来，是不同的。因为你就是有这些佛菩萨的智慧，再去读阿含经啊，那你就和没有读大乘经论的人去读阿含经不同。你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你没有去学这个欲界智的论，你没学大智的论、中观论的时候，你直接去读阿含经，你试试看什么味道？你看那是什么味道？那就不行了呀。我们也读不出来什么，反正读的就腻歪了，老是无我无我说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感觉有意思啊？但是你要读了吧，中观论，你要真是深入的学习了，再去读阿含经，那就不同。他不嫌他重复。一就是你像这个大品般若经、大般若经一直的说空，你心里面不干不厌烦，生欢喜心，闻诸法空生大欢喜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续品上的话，这是佛菩萨的话，说这种话。要是我们呢，我们心老重复没有意思，我不读了，就放弃了，不读了。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呢，你只是在文字上去学习，你不去静坐思维，修出十念处，修出法空观，修我空观呢，也同样容易有这个毛病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要给我讲了，都是这种味道。你要是在修观的时候，修这个毗婆舍那观，修舍摩陀的时候，观舍受显是无我无我说，那就完全不同，心情不一样。你就讲这个十二缘起，也是它也是不一样。它就是你要是单言这个中观论呢，就是龙树菩萨的智慧啊，从多方面的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说。你要是有了深的印象的时候呢，你做如是观呢，它就是有法喜了啊，它不会有厌烦的，不会有那个意思。所以这个。没有学习大乘佛教呢，说也是像大智论嘛，也大品般若经也说我空，也说法空，但说法空的地方特别多，特别多。你有这样的熏习啊，你然后去解释十二缘起，当然就是不同。你没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去解释十二缘起，那个空的味道就显示不出来。顶多说是个恶空，那么就看出来这个，就现出来这个部派的佛教是不一样的。所谓部派，其实就是智慧的不同，智慧的不一样了。这个虽然说是大乘佛法啊，大乘佛法又是恶空，也是法空。有的经论上，尤其是唯识的经论说上，小乘只是恶空，而没有法空。这话呢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同意了。可是小乘佛教小者，也就是智大师说过啊，你只是你没有听闻过大乘经论，没有听过般若经，你听阿含经去学习圣道的声闻学者，那当然他就是重视恶空，对法空他就隔一层。你要是听闻了。啊，般若经啊，大乘经论，那么又通达恶空，又通达法空，他也证阿罗汉果，这两个阿罗汉就是不一样，这个智慧不同。这个智慧呢，就是恶空，也就是法空，法空也就是恶空，也就不同。不同，但是、啊、不同归不同啊，还是可以说你只是通达了恶空，法空还没有通，这还是可以这么说。这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你修行的时间短了、啊。还有很多 无量无边的细论执着还没有破，所以这个阿罗汉呢，只断了一个眼污的物质，不眼污物质还是很多，还有无明烦恼，还有这个习气，还有所知障没有断的，所以说他只是断了隔空，法空还没有通达，也是有道理，也是有道理。就算是听了般若经，通达一些法空的阿罗汉，他还是有执着，有细论。这个我们人都愿意啊，捡便宜。你50年的成个大法师，我20年就成个大法师，20年还太多，我十年还太多，我3年就是大法师，总是愿意这样的。但是从这个经论上看，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必知佛、大菩萨、大佛呀，修行越久的人才有大成就，而不是短时间的。所以三大乘期间才是成佛的。所以那个就是辅证必求是谁？到在我们头几天讲过，在七处几乎独权齐桓经在门口哭，佛回来你哭什么？说我就想要出家，我在家我儿女都讨厌我老了，我现在来出家，出家那些大阿罗汉都也不高兴，我不收我做徒弟，我没有路走了，我哭。佛说阿罗汉是他敢说你不收你做徒弟。虽三大阿僧期间修行成佛的不是阿罗汉的，我收你做徒弟。即可这样说，这可见阿罗汉的智慧不够啊，阿罗汉智慧还不够，要佛的智慧才圆满的。他还是有所不知，有所不知就是还是有执着，其实有障，他那无分别心里面还有障。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上有个解释，这个烦恼障啊，烦恼障和这个智慧，智慧是智慧，烦恼是烦恼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所知障不是，智慧就是烦恼。你跟智者大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就是阿罗汉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就是所知障，就是烦恼。这样解释，这解释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见，看不见这个解释。这经论上的话呢，啊，有的地方说，像《金刚经》说。你有恶相、阴相、众相、寿者相，你也就是有法执，你有法执也就是有恶执，恶执和法执统一的。但是从阿罗汉和佛来对比，还是可以说阿罗汉法执还没有清净，断掉了恶执，法执还没清净，还是佛才究竟清净，还是可以这样说的。这个是奈何，这个恶执啊，就是在舍受显现识里边的另外有一个有体性的恶，应该是这样说，舍受显现识恶，离开了舍受显现识，另外有一个有体性的东西叫做恶。我们这个即恶论者啊，就是这么执着。佛说没有，只是有舍受显现识，另外没有恶。你能知观察舍受显现识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在刹那生灭一些法中，没有一个不生灭、不老病死的、长恒住的恶，没有。你能决定这样通达了没有我？而舍受显现识也都是从因缘有的，所以从这里呢就通达了生灭灭以寂灭为性的涅槃了，那么就是阿罗汉了。那么这个法执是什么呢？法执就是没有恶了，但是这一切的舍身相外除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，这一切法也都是毕竟空寂，如幻如化，毕竟空的。那就是你要知道都是真实的，那么就是法执；观察都是毕竟空寂的，那么就是没有法执了。但是我们学习的唯识，他说的不同，他这个法执不这么说，他是说。心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心，离开了这一念分别心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一切法都是名是互为客，其性应循之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的一念分别心呢，才有一切法，我们这个分别心一动就有一切法可得，离开了我们内心的分别，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。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嘛，还有很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有一切法可得。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切都是心所变现的，即心是一切法，即一切法就是心。虽然说嘛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，就是没有法子，不可得也不可得。这么说，破一切法子。要是我们认为我的分别心是分别心，一切法是一切法，和我心没有关系，这就是法子。至少有心可得，至少有一切法可得，各有各的体性，那就叫做法子。这个和这个和龙树论的解释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地方也是很妙，即心是一切法，这个道理也是很妙的，也是很妙的。我们从这个说大乘论上也看出来啊，从这欲切身的后边也会就解释这个道理也是。所以啊，唯识这个学派在印度就是一个大的学派，龙树论也是一个大的学派，但是似乎是啊，唯识的这个学派人才多。龙树不是在的时候啊，大概龙树这一个学派的人也是多啊，但是到了无着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、天亲菩萨的时候啊，这个唯识学派的人才很多，翻译到藏文的唯识的经，这些参考书，我们中国汉人还没有，还有一些我们还没有，我们不懂藏文的，也没有办法去读这种书。这个说大乘论还是要学的，我们只学了一遍是不够的，还要再学。这种啊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要是自己呀、能够其他的杂事能放下哈、深入的去思维，专精思维，习诸缘物啊，在寂静处专精思维，不可思议，是不可思议的。